我们请，帮我们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来也用神你的信息来跟我们讲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段主日学的时间也可以来亲近你，也让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也在我们每个人不仅是耳朵听见，我们更是能够在心里领受。我们那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
阿门。
我们上一次是讲那个神让何先知娶了一个淫妇，然后呢生了三个孩子，分别给三个孩子取不同的名字。第一个的话叫做耶斯列，意思是给以色列人，特别是给耶户家一个警告，因为耶户家曾经在耶斯列这个地方用暴力除灭了很多的人，他是出私心，是为了统治的这样一个一个缘故，方便的这样一个缘故。很多时候人可能是借着这个打着为神的旗号做一些事情，我想可能就更加的司空罕见。比如说在政治上，那政治家政客会打各种各样的旗号，说很多漂亮的话，等到上台之后你看他做的事情，就知道到底是出于私心，还是真的是为百姓的好，或者是在那个时代是为神大发热心，还是为自己私心的缘故。那耶户呢，当时他就是有私心，当然他是确实是执行了神的一部分的命令，就是他要惩神借着他惩罚亚哈家，因为亚哈家在耶斯列这个地方曾经流过无辜人的血，就是拿伯的血，所以神要来惩罚。好，所以第一个孩子取名叫耶斯列，警告。第二个孩子取名叫做罗路哈马。警告完之后呢，罗路哈马意思就是说非怜悯，不怜悯的意思，神要收回他的怜悯，收回他的慈爱。这是进一步了，这一步完了之后，人如果再不悔改的话，或者神的百姓如果再不回头的话，神让何西阿先知给他的第三个孩子，也是他的小儿子，取名叫做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人背弃跟神之间的盟约，不把神当做他们的神，神也就不愿意再做他们的神，神就终止这个约，不再承认以色列民是他的民了。但是很快就是在第一章第十节的时候，这个先知的信息就突然有了个反转。第十节他这样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神要改变了，以前说我不承认你们是我的子民，现在说你们要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子。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信息，因为他们其实从第三个王，就是大卫、所罗门之后，罗伯安和耶罗伯安的时候的开始，就已经分成南北两国。对神的百姓来说，这样的分裂其实是一个非常羞辱的见证，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他们不是为什么好的事情分裂，他们是为 个人的私利分裂的。耶罗波安有耶罗波安的考虑，罗波安有罗波安的打算，在盘算，所以南北就说，神的品名就分开了。虽然就说这是在神是许可的，在神是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神的心意是希望他们能够合一。所以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不是两个，是多个。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所以呢，神要让何西阿先知为儿女改名，为其中的两个改名，那第三个就是其实第一个要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们神借着先知会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耶斯列会有新的。其实就是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栽种的意思。耶斯列本来的意思是神栽种，只是一开始神让先知给孩子取名的话，是警告说他们在耶斯列犯罪了，所以要神要来管教他们。所以耶斯列必称为耶斯列的日子必称为大日。那时候为什么是大日？本来是分裂的，现在要合一。本来呢，他们是去拜那些外邦的神，现在他们要一起来寻求神，所以这个日子称为大日。然后呢，要改名字了。二战第一节就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所以我们的思想，当父神的心意转向他儿女的时候，哎，这时候三个先知的三个孩子名字要改过来，或者是赋予新的意义，次序正好反过来。为什么要反过来？哎，在施恩之前，先得重新建立这样一个约的关系，重新立约。以前说不是神的选民，现在神要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女了，神的儿女。所以立完约之后，神就在施恩了。要重新施怜悯，所以那个女儿的名字由罗路哈玛就要改成路哈玛。神重新施怜悯，人就可以重新蒙恩惠、蒙怜悯。然后最后呢，耶斯列要赋予他本来的意义，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施完怜悯之后，神就要把他的儿女、把他的百姓，还把他的国度，在旧约时代。那是以色列在新约时代，就是他的教会要栽种，栽种意味着说会成长，会生根发芽，会结出果实来了，会结出果实来。所以我们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哪些人以前被神称作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现在要称为永生神的儿子，好像这次。我们是安排了有两位要来分享，一位是学才，另外一位是田万，是不是？学才、田万，那学才开始吧，女士优先，准备好没有？
抱歉，我觉得我准备的不好，我还是先听听再说。
好，那就田万。弟兄们，走在前面。
我看啊，哪些人原本不是神的子民，后来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子？其实这一章我倒是读了，但是实际上我读的也我没有读懂，实际上我觉得很多困惑。不过就是说，单纯这个问题来说，是不是那些就是？不遵循神的话，或者是拜了其他神的那些以色列的人民，就变成不是神的子民了。那后来又成为永生神的儿子，是不是就是因为神觉得还是怜悯他们，所以给了他们机会，给了他们救赎的机会。如果他们再就是认识到自己原来的罪，然后能够有悔改，然后能够，认为，神是他们唯一的真神，可能这样的话，就会 成为神的儿子，我是这么理解的。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很好。一开始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背弃神，他们去拜假神，所以他就违背了他们跟神之间的约，因为起初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招出来的时候，借着摩西就讲得非常清楚，摩西多少次十次去见那个埃及法老王，那第十次是被法老王招去，其实有几次是被法老王招去的。他就跟法老王说，神吩咐我来把这老百姓领出去，领出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走三天的路程去敬拜神，去侍奉神。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抓出来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要成为他的选民，要成为他的子民，要侍奉他。所以真的这双方就进入一个约定，守约的话神就保护他们，赐福给他们，反过来的话如果背约的话神就要管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呢，背约到一个程度，像我们第一章讲的，一步步先警告，然后呢收回怜悯，最后呢就说遵旨这个约。虽然的话神是用何西阿先知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来做这样一个比，做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比喻，或者说为一个，这是一个预表，这是个预表。那先知的话，那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话时间不会很久，人慢，就是那个几年十几年，那顶多可能就说让我们今来看的话顶多几十年嘛。但是其实神的话是等待以色列人是，那不只是几十年，是上百年之久，一步步的。可是人类最后是弃绝，是毁掉这个约，毁掉这个约之后，这些背约的人那就不再是神的选民了，不再是神的子民。那除了这些以色列人，那其实我们这些外邦人也不是，就说也不算是神的子民嘛，不是神的子民。但是呢，神有一天要对那些不是他子民的人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其实这里面已经暗含了，在时间到的时候，神要跟地上的人立个约，重新立个约，就是新约。那在何西阿先知之后，南国有个先知叫做耶利米，那神借着耶利米也说得非常的清楚，说时候将到，神跟人要立个新约。这个新约呢，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写在人的心里面。领受这个约的人要称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呢，不是子民的，包括那些被约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包括原本不是神子民的外邦人，有一天都有机会成为永生神的儿子。好，这是神借着先知要给儿女改名。然后下面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神命令这个被改了名字的儿女，或者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的名字，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的儿女，要去跟他们的母亲争辩。何西阿书二章二到五节这样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身如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 而他们的母亲做了可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我们先来看，就是简单的、很容易的那个啊，先看这比较简单和容易的，他们争辩什么？就是说这些孩子，这几个孩子，三个孩子，两个被改了名，一个名字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要去跟母亲争辩。哎，争辩什么？我们来看第一点的话，就是说他这个争辩的都是这个母亲做的或者说的。那母亲做了，母亲做了什么事呢？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意思那就是说这个母亲是违背了跟神的约，那么个夫妻之间也违背了这个婚约。他不是，他不再做这个神的妻子，那神也不做他的丈夫了，背约这件事情，所以 要指出要争辩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争辩什么呢？也是他自己说的，就是这个母亲说的，我要随从所爱的，他所爱的。那这里面如果引申一下的话，以色列人的话，就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话，那指的就是假神嘛，或者说他所羡慕的外邦人的外邦人的生活形态，比如说他们很崇拜那个亚述。耶户曾经就去向亚述进贡。我们在第一次讲到这个何西阿书中间的历史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耶户呢，他上台的时候，他因为杀戮过重，他不仅是把亚哈家杀了，把亚哈家的就说呢70个孩子全都杀光了，而且是把那些做官的大臣、祭司，还有南国的这个王室的人都杀了很多很多，这样国力就空虚了。所以他对付边上的这个敌人就是亚兰，亚兰就在他东边和北边。
下水。
为了对付这个亚兰，他就去向亚述进贡。他一方面很羡慕亚述的昌盛，那时候亚述正在上升期，所以这个他所爱的也可能就指的是这些他们比较羡慕的、比较崇拜的这个外邦的生活，外邦的这些价值观啊，不仅有亚述，还有南边的，就是隔了那个南国犹大的那个埃及，他们也很那个羡慕埃及。那再延伸一点，那就指的是这些外邦人所拜的这些神，假神。外邦人所拜的假神，他们会把就是亚述人所拜的这些神，会带进他们自带进这个以色列。然后呢，这个是争辩的第二点。还有呢，就是说也是这个母亲说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这些就是说我生活上所需的这些东西，他认为是这些假神给他们的。或者说亚述或者埃及能够给他们提供安全的保障，提供安全的保障。所以把功劳归给他们。好，这是他们要争辩的。所以现在我们重点来讨论，谁是那个被改了名的儿女，谁是那个行淫的母亲。谁是行淫的母亲，从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得比较明白，先知娶了个淫妇吗？那就是行淫的母亲吗？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对以色列人说，北国以色列说话的，你可以说这个母亲就代表整个以色列。但是呢，到了这一章这几节的时候，我们需要细化一点，这个具体指的是谁，那个被改了名的儿女具体指的是又是谁。因为我们能明白这一点的话，对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就非常的重要。好， 这个我相信，那个学费跟那个情况是不是都有准备？或者别的弟兄姐妹有准备的话，也可以踊跃发言。
那好吧，我来先分享一下。
那好。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子，在前面你已经解释了很多，就是，在我看来，被改了名的这些儿女，其实就是，在何西阿书第二章刚开始的时候，是你们就是这个在以色列国的这些，个别的，百姓，我们蒙了神的恩，然后呢？被神拣选，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什么叫做真神，什么叫做真爱。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这个，在这里边看来就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拜假神，然后他们觉得自己所收获的、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假神所赐给他的。其实，他没有看到，其实这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经过神的允许才得到的。如果不是神的话，他是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所以呢，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这些已经被神拣选的人，就要和自己的群体。要争辩，要不随从他们一起做那些拜假神这些邪恶的事情，同时也要规劝我们的，身边的人，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群体，我们要转移，不再去做拜假神，要回到和神的誓约那里来，然后专心的仰望我们的神。然后我就觉得，在这里边我就能够很感觉到，神对人有着一个非常坚定不移的爱。他不仅仅拣选了这些个体，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整个群体都要转移归向他。真的是神爱世人，就相当于他是，就像我们在新约里学的这个，就是神，他不会因为，他不遗弃任何一个人，他希望我们整个群体都归回。
妈妈，你能给
哦，
我
宝贝儿，等一下，等一下，好，那我就，宝贝儿。
好，谢谢学才分享的非常好。那个婷婉有没有补充的，或者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补充的？
我非常同意学彩的分享。就是另外有一点，我就自己感觉不知道对不对，我就是感觉这个被改了名的儿女和这个行淫的母亲，我就感觉有一点像，如果以个人为例子的话，就有点像那种老我和新我的那个意思。就是你的老我就是那个母亲，就是好像，就是一些。世俗的呀，就是不好的那些东西。你改了名字的儿女呢，就有点像你，就是你受洗了，然后相信神了，就是一个新我。但是实际上，你时时都是处在老我和新我的斗争和争辩当中，就像这个讨论的一样，就要在争辩嘛。最后，那我们希望是新我逐渐的成长，战胜老我。但是这个过程中肯定是非常，困难和痛苦的，肯定得需要神的大能和我们的祷告。你看，这反正我就这些理解吧，不知道那个。
谢谢，那婷婉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这样一个想法，新的这些解读，非常好，非常好。那别的弟兄姐妹就说对这几节，就说有没有，就说特别是这个儿女跟母亲。到底指的是谁？ 另外，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有没有分享的？好，谢谢两位分享，两位考那个思考都非常的深刻，然后分享的都非常的好。那确实是这样，被改了名的儿女，或者说被赋予那个名字被赋予新的意义的儿女，就代表那些是真心悔改，然后真的认识神的人，真的认识神的人。他们认识神之后，就有这样一个责任，要指出母亲的错或者母亲的罪。那这里母亲的话，我想很多人就会那个能够接受说，这代表就是说以前代表那个这个群体，就这个国家。那如果引申一点的话，那今天也可以代表说代表这个教会，代表这个这个国家。那我们很容易能够理解，我们把这个群体，把这个国家称为我们的母亲，因为她是生我们养我们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真的信靠神的人，他有这样的责任。当你看见这个群体，他真的是背了神的约，就是第一个的话，他是背了神的约了，已经背约了，不是说那个这个。我们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有些分歧，这个神的道是非常丰富的，那些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东西上，我们得有一个神怎么启示我们的，我们就怎么忍受，那个没什么好，没什么灰色地带。但是呢，有些比较次要的事情上，神是给人有一定的空间的，所以呢，这地方指的是背约，不是那些小事，不是说吃什么喝什么这些小事了，穿什么这些事情了，背约了，真的是这个群体背约的时候，或者有人就说，那这个母亲可能指的是那些领袖，因为他们处在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带领这个群体已经走偏了，已经背约了，背约之后，他必然。人如果不把神当做神来敬拜的话，一定会为一些东西，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神。所以他们会随从他们所爱的，就是这些假神。然后呢，他们忘记神才是他们的供应者。所以呢，我也能够就说非常的欣赏这个田望所说的，这也可以引申说我们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也在里面有这样一个争辩，那个新生的那个新我，他是那个后来生的，跟那个老我，那个也会有个争辩。所以呢，这个如果应用到今天的信仰生活中间，弟兄姐妹不要因为自己是初信的，信主时间不长的，或者说我在教会里面只是一个平信徒，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所以呢，如果教会走偏，如果整个的这个群体走偏，我们就静默无声，我们不应该这样子。看看这儿女改名之后，他马上就有一个责任，叫起来跟他的母亲争辩。如果从历史来看，不管是旧约时代的历史还是新约时代的历史，把这个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带偏的，常常是那些领袖。所以我们到后面来看的时候，神责备的时候是先从领袖开始。其实第一章的时候，先知给那个第一个儿子取名叫耶斯列的时候，神就讲得非常清楚，先警告的是耶户家，然后呢才是以色列的， 来信，先从领袖开始。所以神的儿女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的，神也给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托付。前提条件是改了名字之后，真的是里面有了那个新生的生命，真的认识神之后，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方面神让先让改了名的儿女与他们的母亲争辩，然后神自己也会做一些事情。二章六到八节，神说：“因此，我必润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拦住他，使他找不着路。”那这句话大家读起来可能觉得有点怪怪的。如果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大家就明白了。在那个出埃及记，应该是我忘了出埃及还是民数记，我忘了，这个一下记不清楚了，还是生命记。记得有个先知叫做巴兰的，叫巴兰的。那呢，摩亚的王就请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因为他相信可以用这个邪术来拦阻以色列，经过他的地方进入迦南地。这个摩亚的话，以前是亚伯拉罕的，就这个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他跟以色列人其实是有那种血缘关系了，但是人嘛，有这个嫉妒在这地方，所以他不想看见以色列人兴旺，他请巴兰的咒诅。巴兰呢是认识神的人，他并不是真正信靠神的人，所以才说他是假先知。那假先知他认识神，好，他就要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但是呢，神就让那个就在派天使在路上就拦住他。后来他的驴子就不肯过嘛，驴子就不走了，这个先知就打这个驴子说：“你为什么不走？”这个驴子就开口说话了，说：“我就说我已经驮你驮这么多年了，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不听话了呢？”这时候神就开了这个先知的眼睛，就这个假先知巴兰的眼睛，让他看见原来有天使，是有天使已经拔出刀拦住他，所以筑墙拦住他，让他找不着路，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借用这个典故，就说人犯罪的时候，神出于爱会拦阻人犯罪。我说的是一开始可能认识神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当他偏离神要去犯罪的时候，神会在他犯罪的路上设置拦阻。所以呢，如果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自己心里清楚出于我们的私心，然后你发现做的时候很不顺利，遇到这个难处，遇到那个难处，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可能得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这样做其实是远离神？神出于爱的缘故要拦阻我们，这是第一步，然后一步步的那个晋升。神呢，不仅是在这个路上拦住他，而且让他呢想追那个所爱的、追求、追逐的东西，不管是偶像也好。那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有可能是文明财富，就追不上，想找也找不到。人有时候想在神的外面寻找平安，寻找祝福，但是找不到。这个时候人期待出现一种情况，就说这个受到挫折的人，他可能会回头来思想说，我应该归回前夫，我应该归回我的主，我的神，因为那时候的光景比现在还好。这个是说神是用这种办法要引导人来回头。那 如果的话，这个设置这个拦阻，人还不能够拦，把人引回来的话，神会进一步了，进一步管教。进一步管教是什么呢？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神必将他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就说这个人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马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厌恶借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一切的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园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数日给巴利、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绕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说的。你看见神收回供应的时候是一步一步的，先是收获的时候，那些出产神给收回了，就说那个当年就没有收获，或者是那一季就没有收获。没有收获之后呢，这个叶落就自然止息了，没有叶落，没有结晶，就说这些比较特殊的日子，大家欢聚在一堂的时候，这些都没了。再次是毁坏树木，毁坏树木的话，那就不是说这一季这一年没有收成了，可能就是很多年没有收成，树长起来不是那么快的。这个果树结果子少则三四年，多那个长的可能是五六年、七八年才会长果子，才会长果子出来的。如果这些还不能够让人回头的话，神会来追讨罪孽，一步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回想眼前我们所遭遇的。就过去这一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没体会，好像我们的叶落节期一下子少了很多。虽然那个节期在仍旧在日历上仍旧是有的，这个节日那个节日，写到那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就没有那种过节的感觉了，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有时候我就思想，神是不是借着这些来提醒我们，让人能够谦卑下来？是不是以前我人太骄傲了，把这一切的享受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以色列人说，这些都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们以前所爱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技术，我们追求的是社会的这些保障，或者是制度，或者怎么样。我们认为这些繁荣、这个稳定、这些舒适的日子都是这些给我们的。科技发展会带来这些便利，社会这个制度健全的会带给我们稳定。但上帝借着这些事情把我们这些拿走的时候，可能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真正赐给我们这些的供应者是那一位。最后一个问题的话，我想如果有弟兄姐妹有分享，就是个时间留给弟兄姐妹，如果有分享的话是非常欢迎的。不晓得哪一位有分享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讨论的比较多，然后因为这个会贯穿这整个的课程，不仅仅是这一次。 今天大家有没有分享？就说最后就最后一个思考题，也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一个学期要常常的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就说今天的课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别的一些分享，有些时间大家可以去来分享，然后我们会分享一些祷告事项。我们是把这个第二章就前面一半，就今天讲的稍微讲了讲，就是神让先知给这些几个孩子改名，意思要来带给他的百姓这样的信息，神要重新跟他们立约，重新施怜悯，也要重新栽种他们。那下一次呢，我们就再详细的讲说，因为这个是用婚姻的来做比喻嘛，那下一次就要应用到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那就指出他们具体的这些问题了。因为神在施恩怜悯之前，他必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必须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好，时间开放给大家。
我有，其实就是说有一个，关于巴利，就是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因为好像所有的事情的这个根源是在于说以色列人当时是在拜巴利嘛。
嗯嗯。
那我就是在想说，这个巴利在当时的话，这个巴利是一个假神，是眼睛是可以看到的。
嗯。
那他当时是代表了，应该说是可以带来这个丰沛的雨吧，然后可以有丰收，
对对，
可以让人觉得说，生活是可以很丰富的。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说神是说，其实所有的一切的生活的供应都是从他来的，而不是从这些也不是从巴利来的。那其实我是在想的是说，在今天我们可能没有在拜眼睛所看到的这些有一个就是说放在我面前的这样一个假神，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巴利到底代表了什么？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到底是不是有巴利的存在？这个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把一些事情的顺利啊，或者说这件事情的结果啊，所有些事情是没有归功于神的，而是归功于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的完成是因为我的才能，或者是因为我的智慧，或者是就是一些就是人自己心里面所依靠的东西，其实而不是说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是从神来的。神其实在一件事情的成就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是在服事中，其实神在那个圈子以外，而没有在里面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是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我就想听听大家看说有没有什么分享说有关这个在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是在教会的服事中啊，在教会里面有没有隐形的看不见的巴利的存在。
好，谢谢。非常谢谢丁燕姐妹的分享和问题。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那个马太组正好学那个马可福音第八章最后几节，大家很清楚的，耶稣说的就说， 人若为救自己的生命，人若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若为他和福音的缘故丧掉的生命呢，必得着生命。我们因为其实上一次前一周讲的时候已经讲过，但是大家觉得讨论不够深入，所以过去这个周五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换了个角度。我就问大家说，大家先抛开这个信仰，仅仅看我们的生活成长这个过程，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把什么看作是最重要的？怎么判断你把什么东西看作最重要呢？最重要的呢，就是那一段时间你的精力时间是放在哪个方面。然后我们这样回头去分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中间很多人其实人生的轨迹都非常的相近。当我们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知识，我们追求的是学位，我们追求的是这个好的工作。然后年纪再大一点，我们这个会增加一个，就是那个家庭，甚至有时候把家庭就会摆在事业前面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心中无形的这样一个巴力。这个巴力刚才丁燕姐妹也提到，在以色列就说在那个时代，它其实是一个代表雨水带来丰收的这样一位神。为什么那个以色列人那么拜巴力，喜欢拜巴力呢？因为是农耕的年代嘛。那我的家乡是一个就是丘陵地带，我上次以前也跟大家稍微提到过，那个如果不按时下雨的话，那我们那就是靠近山的地方呢就会干，如果雨稍微下的多一点的话，靠近河的地方就会淹。所以呢，以前的话就说大家没有出去打工之前，那个天气候的话就对我们那地方的人影响非常大。所以风调雨顺的话，那对于那个农民的话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大家是盼着有风调雨顺的话，不能雨水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所以呢，对于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来说，它那地方是相对来说比较干的，像有点像突散这种这半沙漠性的气候嘛，所以雨水是非常重要。这就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它拜巴力，雨水能够带来丰收，带来他们所需要的这一切的享受。那今天的话，我们可能是换了另外一个方式，我们认为中国人我们自己这么做，我们也告诉我们的孩子读好书是吧，上好的学校，学好的专业，以后就一个好的工作，掌握先进的技术。甚至我们现在就提醒孩子不要那个，就那些特别容易学的东西很快就会被那个什么机器代替。那个你像以前你不需要学什么就可以去那个商店里面当一个收银员，现在不需要收银员了，基本上还是很少了，那机器就说自动的去就 check out 了。然后呢，现在正在研究的是那个自行驾驶的汽车，所以以后呢做司机可能都会失业，很快就没准是5年10年之后就会失业，成批的失业。以前的银行里面还有那些也有那些收银员，现在呢也是都是网上自动转账，也可能会成批的失业。然后现在听说连那个 accounting 这些软件都出来之后，这些小公司直接就说问这些软件，你 accounting 的这种事情都会慢慢被取代。所以我们告诉孩子们说，你要学那些比较先进的技术，那些比较好的专业，这样的话等你10年20年30年之后，你的工作不会被机器或者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掉。所以呢，我们心中的巴力是什么呢？就可能是这些先进的技术，是我所掌握的这些知识这些东西。那再延伸一点，这个国家如果制度很健全的话，教会里面我们各样的制度很健全的话，这个教会就可以顺利的发展。国家的制度很健全的话，这个国家可以长久的兴盛。就这些东西可能慢慢成为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过去这一年，上帝就用这么一个小小的病毒， 让我们看出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以前所依靠的东西好像是不堪一击。然后呢，也在我们教会中间，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看见我们可能是觉得这个非常健全的制度，其实当事情来的时候也是不堪一击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的一个体会，就特别是过去这一年一点点的体会。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的？